好，在这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敬拜你，也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在你面前一同领受这上好的福分。主啊，求你来带领你软弱的孩子，求主你加添他够用的力量，借着你不配的器皿来释放出你自己真理的信息，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得你的引领，得你的造就，得你的看顾，得你的喂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做奇妙的善功。我们感谢你，我们才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题目哈，我们叫两种智慧，两种智慧。我们看的是雅各书第三章第13节到第18节这一段经文。那有一年呢，这个圣诞节快要到了，那一位同学要参加一场很重要的考试，但是呢，他并没有做什么样的预备，所以当他拿到这个考卷的时候呢，他看到呢上面的题呢，他都回答不出来。那怎么办呢？他就写了一句话哈，他说这些考题呢，只有神知道，我不知道。那后面加了一句哈，他说祝老师圣诞节快乐。那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收到这份这个考卷上面这样的答案，你会怎么想呢？然后呢，他就交了这个考卷哈。那新年假期过后回来了哈，老师呢就这个把考卷发给大家，这个同学呢就收到了老师的评分。老师在考卷上的评分写的是呢，神得100分，你得0分，祝你这个新年快乐。那我们看到哈，老师的评分是神得100分，你得0分。那同学的之前写的呢，说神都知道，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神会在新的一年会带领我们，会保守我们，也会看顾我们。因为在希伯来书第13章里面说，耶稣基督从昨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是没有改变的，神永远都是100分。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那不然神是100分，我们永远还是0分。所以我们需要与神同工，需要与神同行，做我们自己所应该要做的。神确实是100分，他一直都是100分，关键是我们得了多少分。我们教会今年的圣公主题，我们说彼此相爱，传扬福音。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身边人的这种关爱，因为爱的方式，爱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彼此相爱就可以成为做主门徒的一个标记，我们可以去传讲主的福音。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指出哈，说任何人呢想自己认为说自己是拥有智慧的，那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呢，他就是自夸了，那也是说谎话抵挡真道了。这种行为和言语并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而是那种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就说，属灵的智慧呢，能够活出这个能讲诚实的话，能讲纯正的话，也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品德。我们会看到有两种智慧。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显出智慧的善行。第二呢，我们还要除去属地的智慧，就是说有的智慧呢是属地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智慧怎么样，要把它除去，我不要这种智慧。那我们要什么样的呢？我们要追求这个属天的智慧。我们再还想到开头那个故事哈，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同学是一个有智慧的同学吗？我们说可能不是有智慧的，他是一个能够爱耍小聪明的一个同学哈。 那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智慧在箴言书第九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从哪里来呢？从神那里而来。这种智慧呢，是以神为本的啊，是和人的灵性和道德是有关系的。那换句话说呢，和人的智商高低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人可能智商很高，但你不一定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我们首先来看说，要显出智慧的这个善行。在第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那这原意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要用温柔的智慧来显出他的善行来，就说你要用善行来显出说你是一个有温柔智慧的人。你有温柔的智慧呢，你就要显出这个善行来啊。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他就当这样去做哈。所以这个温柔哈，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在他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应当有的这个特质。哦，这个跳过了一遍。那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还讲哈，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也讲到哈，要存着什么样的心呢？温柔的心。这里也讲到哈，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这个善行来。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一项呢，也是温柔哈，也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这种内在的丰盛的啊，这种啊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外在的流露出来哈。所以我们说，一个有真正智慧的人，他是一个啊，会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这个温柔是什么呢？就是温顺柔和啊，就像一个野马哈，被人顺服了，他可以被主人所使用。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一个温柔的人就是说，他愿意心甘情愿地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愿意被神所使用。那这个呢，叫做温柔哈。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有很多的人物，但是呢，我们记得有一个人呢，叫做摩西。摩西呢是在埃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但是圣经上说摩西呢是一个在世上是最谦和的人，最谦卑的一个人。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第二十九节里面说到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那就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上啊。那耶稣就讲到，他说我心里怎么样呢？柔和谦卑。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他的心里面存有这样的状态啊。那不仅如此呢，我们往下看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接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这里也强调温柔很重要哈，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里讲到什么呢？我们要温温和和，我们要有一颗温柔的心。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呢，也有一个哈，柔和哈，温柔，都是这样的意思哈。那在前节呢，我看到一个啊这样的事情哈，我觉得让我也挺有触动的，就是有一位啊学历史的学生，他又去拜访他的老师。那他的老师呢，是一位年近百岁的一位历史学家，是一位老人家。那这个当他去约老师的时间的时候呢，老师就说哈，他说我四点半要出去哈，你两点来哈，那我有两个半的小时可以给你哈。那他去拜访这位历史学家的时候呢，他就去见到他的老师，跟他说，他说啊，我跟你汇报一下哈，我最近读了什么书啊，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对国家大事有一些什么样的 看法和理解啊，他向老师做一个汇报和交流。那他说每当我说到我读了什么书啊，这本书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他说我讲完这个体会之后呢，他说我总归会有一个心态啊，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说我总希望能够得到肯定和表扬啊，所以他跟老师讲完，他说总希望老师能够肯定和表扬他啊。那他发现呢，他讲完之后呢，他的老师呢就微笑的说了三个字啊，哪三个字呢，叫做有道理，有道理。哇，那个学生一听呢怎么样，就很高兴啊，他说我跟老师汇报哈、跟老师沟通，老师说怎么样，有道理，那是肯定我了，表扬我了，他觉得心里非常高兴啊。他接下来又跟老师就分享了，说我又读了什么书，什么样的观点，那他的老师呢还是跟他说什么，有道理，一连几个有道理哈，他就心里就越发膨胀，他觉得说哇，你看我读得不错哈，老师说我有道理哈，聊了很长的时间，结果这个后来时间就到了，然后老师跟他说，说这个你可以走了，因为他要老师还要准备晚上的这个讲座哈。那他走的时候，他下楼的时候，他说我还觉得是非常喜悦的，他说我发现我走了一段时间呢，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哈，那 我自己怎么那么会有道理呢。孔子说呢，六十而耳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意思是那些对于对于自己不利的那些意见呢，他也能够正确的去对待，所以他说哦，原来这个有道理的背后呢，有一些很深刻的东西。他就说，他说这个老师啊，是一位年近百岁的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历史事件，他的一生呢就是一部近代史。那这个学生就说，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呢，他什么书没有读过呢，他的心胸呢可以包容很多事情，他不会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哈。所以他就说啊，他说我就觉得说这个背后所隐藏有道理三个字背后隐藏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老师觉得说你说的好有道理，你说的不好呢怎么样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说的不好也有道理，是因为我这样水平的人也只能说出这样的话，让先生觉得不足为怪。那这次拜访呢对这个学生的启发很大，所以其实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哈，很多一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多说几句怎么样有道理，我们温温和和的对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些包容，可以有一些理解，因为彼此站在这个角度和位置是不一样的。那愿主也赐给我们这样有这种温柔的智慧哈，从主那里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借着从智慧而产生的这种温柔和谦卑，来彰显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行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善行，那这个善行呢，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在箴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我们有智慧不是只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的，而是要我们行出来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到，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什么叫智慧人呢，其实我们再往下看就能看到哈。第一个呢，我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你就要爱惜时光，爱惜光阴哈。那还有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的，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智慧人。那我们还要追求说成为一个智慧人呢，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我们要做什么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而且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所以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那么智慧人在下面呢讲了这么多哈，就是说 哎，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哈，他应当有的一个表现。我们要追求说我们有智慧的善行，你有智慧，要有这个善行，要把它表现出来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显出智慧的善行。那第二呢，我们来看哈，就说我们要除去属地的智慧。在第十四节说到，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那这里讲到一个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哈，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呢可能是人从外在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往往可以借着我们的行为可以看出来哈。所以当这种思想在人心里面的时候呢，那慢慢的这个人的内心得不到安宁啊，当他向外发泄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这就是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哈，在人的心里面。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个人哈，叫做扫罗哈，但是呢我们这时候看到跟大卫在一起哈。当扫罗呢差遣大卫往何处去的时候呢，大卫都是做事精明的哈，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啊。那当这个大卫呢打死那个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妇女们呢就从以色列人各城里出来，打了胜仗哈，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打鼓击磬啊，唱歌跳舞来迎接扫罗王。那么在迎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妇女们唱的什么呢？面对扫罗和大卫，他们说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做王呢，这个时候的王位呢还是扫罗做王的。所以扫罗一听见说大卫杀死万万，他只杀死千千，怎么样？他心里面就非常的不高兴。以至于说扫罗的表现呢，就是说甚发怒，不喜欢听这个话哈。这个妇女们讲这些话，他们不喜欢，他不喜欢听。他就说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可以给我哈，那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你可以想象哈，他的心，这个心里面就听到这话呢就很不舒服哈。圣经上也说呢，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这个怒视呢就是就盯着哈，就是啊看着就很不舒服。好，那你看他首先有心里面这个嫉妒，当他听到这话的时候啊，那次日呢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就大大降在扫罗的身上，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啊，扫罗手里拿着枪。那你看他有心里面有这种苦毒，有这种嫉妒之后，他表现出外在的行为呢，扫罗就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心里面有嫉妒的时候，他表现外在的行为呢就是要把人置之于死地。那扫罗呢他受这种嫉妒的影响，就给大卫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啊。那扫罗自身呢，我们说他也没有好日子过的哈，他也非常的痛苦，他自己心里面痛苦啊，他做的事情呢啊，这个你看有恶魔降在他的身上啊，他也没有非常舒坦的日子过的哈。所以呢我们说你看给他拿枪要，这是拿枪要刺大卫的啊。那十四节就说呢，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啊，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这个讲到舌头哈，我们说舌头是有影响力和败坏力的。那么当雅各讲完舌头有影响力和败坏力之后呢，你看今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呢，其实还是跟话语是有关系的，讲到说就不可怎么样自夸，也不可怎么样说谎话抵挡真道。所以说智慧是跟这个言语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是不会自夸的，也不会说谎的。那所以智慧和言语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他不仅不自夸不说谎话也不会用这个呢去抵挡真道。好，那十五节呢我们看哈， 就说有这样的智慧是从哪里呢？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要除去属地的智慧，就这种假智慧。这种假智慧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有三个特征哈，大家看十五节那经文哈。第一个呢，就是属地的，属地呢，这个就是跟属天的是相对的哈，就说这个是暂时的啊，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这种呢就叫做属地的哈，不是从上头来的。那不是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还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也就叫做属情欲的。这个呢就是说属于我们旧人，属于从我们血气来的，属从肉体来的，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里面从情欲而来的。这个情欲呢可能还不单单指说啊男女关系哈，更多的是从我们这个老的旧人哈，我们的肉体，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啊，这种情欲哈。那还有属什么的呢？属鬼魔的，就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哈，是使人得啊败亡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是从魔鬼来的，从撒旦而来的。那撒旦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是要追求说要与神，让人可以追求与神同等的这个智慧，就容易把人陷在罪中。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记载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故事，说耶和华神所造的一切呢，比田野这个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蛇就对女人说，说什么呢？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女人一听说这个，女人就对蛇说哈，一听这话说好像也对哈，他说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呢我们可以吃哈，但是园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呢，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是夏娃面对蛇的诱惑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哈，把神的命令用加了一点自己的理解，加了一些其他一些自己的话语。所以蛇就对女人说呢，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蛇对女人的一个诱惑就说你去吃吧，你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神一样可以知道善恶。那当夏娃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这个他听到蛇给他的说的话，他也用眼睛看见那个果子可以做食物，而且那个果子呢也是非常好的，是悦人的眼目的，是非常可喜爱的在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又读的也让我很有感触我可以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大家看一下哈，说这个果子怎么样，但你看起来它能够怎样使人有智慧。哇，这个果子多好啊，长得又好看，又招人喜爱，然后呢又使人能有智慧。那这个夏娃就想怎么样，那我就吃吧，就摘下果子就吃了。她不仅自己吃了怎么样，也把那个果子给她丈夫，也给她丈夫，她丈夫呢也吃了。所以蛇引诱这个人犯罪哈，就是撒旦魔鬼让人犯罪怎么样，可以使人得智慧，但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是从魔鬼来的，属魔鬼的，不是神给的智慧。就像那个果子哈，那这个吃了我就可以跟神一样知道善恶，我就可以与神有同等样的智慧，那我就去吃吧，那这就犯罪了。所以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呢，他的生活的根基呢，若是有这种属世的不属神的智慧呢，那他就会过那种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活。那么在他所生活的世界当中呢，他会以自己的想法、渴望和标准来作为一切衡量的这个基础好，那在第十六节也说到，他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里也讲到说这种假智慧哈，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有嫉妒、 也怎么样，有纷争。在我们学第四章的时候哈，我们学完第三章，我们再学第四章，大家就会看到在第四章里面就讲到有这个征战斗殴啊，啊这个啊这种纷争哈，都是有这种假智慧，人觉得是真智慧，但其实它是假的，所以呢是跟这个相呼应的哈。那在何处有嫉妒和纷争呢？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们看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哈，就讲到啊这个圣灵的，讲到说属情欲的事情哈是有什么样的果子哈。那么等一下对比，我们看到说圣灵的果子哈，我们说我看这个哈，有扰乱，有纷争，有各样的坏事。那我们看到呢，这不是从神来的哈。那圣灵的果子有一个是和平，所以和平呢就相对于说，那是没有纷争的哈。那属情欲的事情呢，我们看哈，属情欲的事情呢是显而易见的，淫乱啊，污秽啊，邪荡啊，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那这些呢怎么样，都是从情欲来的。你看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看得到。那我们相对来说呢，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我们看到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其中呢有一个果子大家看到哈，就是第三个叫和平。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有一个是和平，那就是这个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但是嫉妒呢，纷争呢，这是这种假的智慧哈，这种智慧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魔鬼而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防止，我们要这种属地的智慧、属情欲的智慧、属撒旦魔鬼的智慧哈，因为这些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会让我们与世俗为友哈，有各样扰乱的事情，有各样纷争的事情。那么在第四章里面呢，我们就会学习说，当我们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顺服神，亲近神，那么神呢也就必会让我们可以升高哈。那当我们看过说我们要属地的智慧之后，其实圣经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属地的智慧把它除掉，我们所要追求要过的是什么呢？属天的智慧，而不是属地的。属天的智慧呢，在第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智慧的来源是哪里呢？是从上头来的。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第十七节哈，这经文我放在上面了。这里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你看到在第三章和第一章里面都讲到从上头来的，就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呢，就是从上头来的哈。那这种呢，从上头来的就对应的这种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属神的。相对于呢我们前面大家学习的哈，说属地的智慧呢是这个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属撒旦的。你看这个三个都是对应的哈。那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这种智慧呢是真的智慧。那我就来看说真智慧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第一个就是它是没有玷污的是清洁的，没有玷污的，是形式光明磊落的，是清洁的心的，还有个清洁的心哈，这是清洁。那么第二呢是什么呢？是和平我们说这个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哈。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是一个喜爱和睦，不喜爱纷争，不喜爱嫉妒的 然后呢有这个温良啊，温良和柔顺是放在一起的。那温良是什么呢？就是温柔的良，善行哈，它是合理的啊，这个合适的、正当的，温和的、宽容、有礼貌的、体贴的哈。所以我们说一个温良的人哈，他是一个谦卑的、能忍耐的，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柔顺呢是什么呢？就指的是说柔和顺服啊，他是一个愿意让步、愿意受教、不顽固的一个人，这指的是柔顺哈。那再往下看呢，真智慧的特征呢，还是蛮有怜悯的。蛮有怜悯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去体贴别人的需要，他愿意与别人分享啊，他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爱心，可以怜悯别人、去爱别人的一个人。而且他还是可以多结善果，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可以有美好的果子结出来，而且还是多结的，可以多结善果。而且呢还是没有偏见的。那没有偏见呢，就指的是说他是一个真诚的、没有伪装的一个人，他所说的跟他所行的呢是一致的。所说和所行没有一致的是说是没有假冒的哈。那没有偏见的呢是说他这个不按照外貌去待人哈，用宽容的心去接纳别人啊，不会先入为主的去定罪。那没有假冒呢是说他是所说的跟所行的呢是一致的。我们记得主耶稣当年在世上哈，对文士和法利赛有很严厉的责备，因为呢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对罪人呢却是常常去赦免他们的罪，耶稣爱愿意悔改的罪人。所以假冒伪善呢是耶稣当年责备啊非常严厉的一项罪啊。那我们说这种就是真智慧的这些特征哈，从清洁哈往下面哈，其实我们看到跟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是非常相类似的哈，有一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都渴望说有这种真智慧，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该怎么办呢？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哈，如果我们缺乏智慧呢，我们就应当向神去祈求那神呢也不斥责我们。那我凭着信心去祈求的时候呢，那么呢神就把这个智慧呢就会赐给我们。在列王记上第三章里面哈，记载着一件事情哈，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神在梦中呢向所罗门显现，然后呢对他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来求。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如果神对我们说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来求，我们会向神求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祈求哈，但是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的这个梦中哈，神问他说要求什么呢？所罗门求什么呢？他说求你赐给我什么？赐给我智慧。智慧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判断子民啊，能辨别是非哈，而且跟怎样可以跟这个周围的国家哈、领土这个邻国啊处理关系啊，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呀、等等哈，从神来的智慧，所罗门求的说非常重要。他没有求其他的，所罗门就求这件事情，就蒙主的喜悦。那么神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既然求这件事，不为自己求什么，求长寿啊，求富贵啊，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以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给你智慧。神赐给的智慧都是非常好的哈，神给的聪明智慧。那这个智慧我们看到赐给他这个智慧有个形容，他是怎么样的呢？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我可以说这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但说不仅如此，你看所罗门求的哈，你所没有求的怎么样，我也赐给你。所罗门没有求什么呢？没有求富足，没有求尊荣，那这些怎么样都给你哈，使你在世的日子呢，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所以神就应允所罗门的祈求哈，不仅给了他智慧，而且呢给了他富足，也给了他尊荣。那我们说所罗门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王呢？按照圣经来说哈，他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一个有智慧的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就有一个断案的事情哈，两个妓女就来到他的面前，其中的一个人说呢，他说我和那个妇人呢是同住在一间房子里的，那在他的房中呢，生的时候呢，他说啊，我生了一个男孩哈，那我生了孩子这个之后呢，第三天呢，这个妇人呢也生了孩子，就是前后啊就差三天哈，他说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两个人呢，房中再没有别的人了，哇，这个也没有见证人是证明哪个孩子是哪个妈妈的哈，那这两个人呢？就他们两个人哈，带着两个孩子，房间没有其他人可以作证的。那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夜间这个妇人睡着的时候呢，压死了他的孩子。结果他半夜起来呢，趁着我睡着呢，就把我旁边的孩子抱去，放在他的怀里，那把他的死孩子放在我的怀里。那天要亮的时候呢，他说当我起来喂奶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孩子死了。但是他仔细观察发现呢，他边上这个孩子呢，不是他所生的这个孩子，哇，那个妇人说呢，他说不对的哈，他说这个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呢是你的。两个妇人呢，另外一个妇人说不是的哈，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在王面前如此的争论，到底这个活孩子是谁的，死孩子是谁的哈。那这个如果你是王，你要做怎样的判断呢？我想呢，当时呢又没有证人，而且呢我们看到说不仅没有证人哈，那这个问题就抛给王了。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呢，可能也比较容易哈，比如说做这个亲子鉴定哈，就可以知道到底谁是孩子的母亲。那这个问题就摆在王的面前，王就说什么呢？他说啊，那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啊，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那王说，你们既然这样呢，就拿刀来哈，人就拿刀来。所罗门王说，那就把孩子劈成两半吧，啊，一分为二。这个呢，给一个妇人，另外一半呢，给那个妇人。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去争了，你们就一人一半哈。那我想今天，如果这件事情拿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来说哈，我们说可以在医学鉴定啊，马上就出结果的，那这一个方法。那另外呢，我们相信我们人也不会用这种方法，不会把孩子劈成两半哈，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不会这样去做的。那所罗门王呢，他有智慧啊，他就说，那就一人一半吧。那当王说完这话的时候呢，两个妇人就有不同的表现。那活孩子的母亲呢，就心里非常的急痛，就说呢，这个不要杀了这个孩子吧，把这个孩子怎么给那个妇人吧。那个妇人呢，怎么说呢？他说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那我可以想象哈，后边这个妇人哈，就是那个死了孩子的母亲哈。那活孩子呢，这母亲就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呢，也。盼望呢他的这个性命得以保存哈，不要把他杀了。那所罗门呢就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活孩子到底啊他的母亲是哪位妇人。所以王就说把那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嘛，万不可杀他，这个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那我们看到王啊把这个孩子给这个母亲，那对另外一个妇人哈，王没有刑罚他，没有责怪他，没有因为他啊这个说谎话哈就责备他，而是说把这个孩子给这个妇人就好了。那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个事情能看到什么呢？在经文的后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怎么样，心里有神的智慧。大家还记得？在梦中神问所罗门说你要求什么，所罗门求的是什么？是智慧。 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而且百姓看见他呢，见他心里有从哪里来的智慧呢？不是从地来的，从世界来的，而是从神来的智慧，他能以断案。在最后呢，我们看到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这里短短的一节经文哈，两次讲到和平，也像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到啊，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一个人有属神的智慧呢，就会不断的衍生出公义哈，那这种公义呢就会啊栽种在神和神的百姓中间，那百姓的彼此之间呢也会有这种和平的关系哈，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好，那最后我们来看，我们说盼望主帮助我们哈，愿我们可以啊用从神来的智慧，我们用啊从神来的温柔的智慧来显出善行来。我们既然有智慧呢，我们就有智慧相匹配的这个善行，然后我们除去属地的智慧，追求属天的智慧。好，这还有一段啊。好，最后呢，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按照神所定的智慧和准则啊，我们过主所喜悦的生活。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按照你的法则，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主啊，让我们除去我们心里面啊这种属地的智慧，主啊，让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过主所喜悦的生活，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善行，我们存温柔的心来面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每件事情。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主所喜悦的生活，让我们除去属地的智慧，我们追求从主那里而来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荣美的见证。我们谢谢你，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